各位网友弟兄姊妹平安。那现在又到了我直播的时间，我是张伯利牧师，今天晚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受难周的今天的一天。本来是这个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耶稣被捕或者耶稣被卖。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祷告。但是我会接着把这个讲完我今天会有两讲，今天可能如果你没有事不忙，你可以参加这两讲就讲完，大概一讲会四十多分钟。我先讲耶稣的祷告。为什么耶稣的祷告呢？因为我们今天清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纽约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甚是忧伤我们心里非常的忧伤，为了纽约，为了美国这个国家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人这个又增加了差不多全美又增加了两万多。我们看到今天的数字全美增加了三万今天确诊是三万人。纽约呢还是最多，有一万多人，然后就是新泽西、密西根，然后就是我们加州。那么这个当我们为他们这个祷告的时候，发现这个疫情最近这两周还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非常的忧伤，为美国来祷告。我们不仅我们自己心里忧伤，我们也为那些这个医院里的那些医生护士，为他们心里边我们也特别的忧伤，我们怕看到他们在那里。所以我们想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在祷告中的忧伤。所以我今天呢就加了一讲，这一讲就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这个在圣经，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26章，26章就讲到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的祷告。我把这段经文先读完，你看读一遍。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他就给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这个忧伤这里边出现了，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是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他带了三个门徒，一个门徒叫彼得另外两个叫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所以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想到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就是巴哈的叫马太受难曲。那为什么巴哈写了一个，我们知道巴哈是基督教历史上写曲子最多的，他一生写了6000多首曲子，那么他一般都是主日崇拜的曲子，那么他写了一个著名的曲子叫马太受难曲，就选自于马太福音26章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那这个祷告他是甚是忧伤所以他也把这个起名叫基督的忧伤英文就是 Person of Christ 这个 passion 不是指啊那个热情或者激情，是指基督的痛苦到一个程度，这个 passion 的痛苦的程度啊，这个忧伤的程度。他是讲到耶稣从生到死啊，由受苦，由从啊克西马尼园开始的祷告。所以呢，这个里边我们看到耶稣这个祷告非常的特别。耶稣当他祷告的时候呢，门徒们都啊困倦了，门徒们啊几乎是啊这些门徒们都在睡觉。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人是没睡觉的，这个人叫约翰，他没有睡。那么彼得和雅各是睡得很香，他没有怎么睡。他如果睡了，就不会有啊约翰福音了，就不会有约翰福音17章，对不对？那我们打开圣经，发现耶稣不仅在这里祷告，耶稣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在这个稍等一下啊，眼镜掉在地上。那么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呢？我们发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个福音都没有记载耶稣要走的时候跟门徒们讲的话。那其实讲到了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的三次的祷告，门徒们三次的软弱。但是其实在约翰福音记载着这个非常多的，就是耶稣基督临走的时候，或者叫临别增言，用我们人的话来说，这个叫遗言。那么他的遗言是什么呢？因为他要定的时间，但是他会复活啊，复活以后他还会对门徒讲话。但是在他作为他肉身的那个100%的人子的位格，他最后讲的一些话都记载在约翰福音。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啊，约翰福音里边讲的就比较多了。约翰福音其实啊，耶稣基督祷告集中在约翰福音第17章啊，17章。所以很多人说主导文，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都会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会背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的主耶稣的祷告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有人把约翰福音第17章称为主导文，哎，这一点没有错。约翰福音第17章就讲了这段的祷告。那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6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祷告去了，他祷告了三次，去了回来看门徒们困觉了，说你们都不能警醒片刻跟我一起祷告吗？然后呢啊，门徒们眼睛就发沉嘛，就睡着了。他又去了，祷告回来他又说同样的话对门徒们，门徒们还是接着睡，然后他又去了。这三次的祷告被记录在约翰福音。那么那我就讲啊，约翰肯定是没睡着的。约翰虽然没有怎么祷告，但是约翰是最体贴主心意的一个门徒。约翰在那个时候一直跟着主，主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也悄悄地跟过去，所以他把耶稣的祷告完全的记录了下来，完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祷告之前，耶稣啊，讲了三个祷告，他的祷告分三个层次。我们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7章。首先耶稣怎么祷告的呢？在第17章呢，耶稣祷告它有三个层次啊。约翰福音第17章，他第一个层次他是为自己祷告。哎，你看到主耶稣也在天父的面前为自己祷告啊。不要以为说耶稣不为自己祷告，因为那时候特别的忧伤，因为他面对着他啊人子身份的结束。那个人子的身份，因为他作为人的肉体，他是要承受一个巨大的痛苦。所以他说那个悲，他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讲的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杯是什么呢？这个杯不是我们喝酒那个杯，这个是苦杯，这是指那个明天的十字架。因为再过11个小时耶稣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一天历史发生了巨大的事情，耶稣上帝的儿子在这个地上最后的一天的日子，他所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尤其对他的门徒，对基督徒来说。所以你看看他第17章，他一开始的祷告，他说耶稣举目望天啊，望天 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这是这个里边出现了荣耀。荣耀呢，很多人说基督徒，我们人的生一生中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啊，有的人说我赚钱，我赚很多的钱；有人说我当官，我当最大的官；有人说我发明，我做科学家。啊，有人说我去研究一种思想，我做理论家、思想家。但是耶稣他临走的时候，他跟上帝说：“父啊，你的儿子荣耀了你啊，因为你荣耀了你儿子。”上帝在哪里荣耀他儿子呢？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上帝天父来这里边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都会出现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出现，圣灵像鸽子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然后天开了，然后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同时出现。那在这时候耶稣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说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所以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一起来一看啊。然后呢，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求你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段话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本质，在没有世界之前，神是自有拥有的啊！耶稣基督不是仅仅三十多年而已，他是活在地上，他肉身的生命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但是他是在永恒中的神，没有宇宙就有耶稣基督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被拣选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就被拣选，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二个祷告是给谁呢？是给门徒们。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犹大已经不在了。我们昨天讲到，吃完饭犹大就走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吃饭的时候耶稣还有很多的教导啊，一会儿我们会回过来看一看。那么然后呢耶稣也给他们洗脚，然后犹大就走了，耶稣又带人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就来祷告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对这十一个门徒他祷告，就是求主来保守这些门徒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我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听的话挺深奥，对不对？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所以呢，做神儿女，我们有个特别的福分呢。所以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每一天为我们代求，对不对？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苦难、软弱，我们都不怕的原因就是我们属神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就跟我们说：“你们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他在天上就释放。”他说：“我在天上就释放。”所以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权柄做神儿女的。但是呢，他也祷告， 让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这个今天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基督教啊，可以说这个好多的宗派啊，好多的宗派，这些宗派呢，有的时候他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有的时候也有彼此排斥。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啊，祷告的时候，临别的时候祷告，让父保守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啊，这个很重要啊。他说你看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看这三位一体神，这个合而为一，三位一体神最好的榜样，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合而为一的啊。那基督在圣父里边，圣父在基督里边，圣灵在圣父在基督里边，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差遣圣灵，那么圣父也差遣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同尊同荣同工的关系。所以这个里边他讲到了说，我们的合而为一，这个是个奥秘。三位一体的神的合而为一是世上的物质中的神的合而为一，人的合而为一达不到的啊，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啊，可以学习。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啊，让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所以呢，这是耶稣的第二个祷告啊。是，当然耶稣也说了，这个世界呢会恨他们，求主天父救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我的道就是真理，上帝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第三个耶稣的祷告，第三个层次是为谁祷告呢？那大家你往下读，是为属于他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主祷文，主耶稣的祷告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个祷告，耶稣为自己祷告，耶稣也为自己祷告，在父的面前就表现他的谦卑，他在上帝的天父的面前，这个儿子的位分，对父的谦卑啊，对父的谦卑。那么所以呢，你看到他祷告第一个为自己求啊，因为上帝荣耀了他，他也荣耀了上帝，上帝交给他所做的他都做了啊，他都做了。因为最后一项就是他要死，为了我们死啊，做挽回祭，为了我们付出他生命的代价，这是上帝的在整个的救恩计划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圣子啊为人类啊去死，圣子代替我们被受阻，圣子代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那么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人，是被咒诅的人，所以圣子代替我们的罪，满足天父的公义，然后呢，我们这些相应他的人呢，就因着他的宝血得以洁净。上帝看到我们身上有他的记号，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有了这个耶稣血的记号，我们啊罪就得赦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罪得赦免；如果不在基督里边啊，我们的罪就算是罪；如果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悔改，我们就勉强啊，我们可以算为义人。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看到耶稣给最后的祷告是给属于自己人的祷告，哪一个人呢？属于他的。这个属于他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基督徒，我们现在受洗得救的基督徒啊，其实受洗是一个仪式啊，当然这个不一定受洗人都得救，但是得救人一定会受洗啊。这个弟兄姊妹听这个关系，我再说一遍，受洗的人不一定都得救，但得救的人一定是要受洗的，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人受洗，也许他没有真信，他履行一个宗教仪式，有其他的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和需要啊。现在来到美国，很多人办身份也受洗啊，也受洗，然后呢，他并不信耶稣啊，并不信耶稣， 所以呢，这个就不能得救啊。什么样得救呢？信而受洗的人得救，又受洗了，又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这个人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第一个层次，就耶稣给他属于他的人祷告，那就是属于这些人。那第二个呢，还有些没有受洗的在世上的人也是属基督的，按照预定来说，他们神已经拣选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神，但是在他们在神的永恒计划中，他已经被拣选，所以有一天他终于会信神，那这是会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层次。所以我刚才说他这里边啊，耶稣就为他们祷告了，耶稣为这个所赐的人祷告啊，所以呢这个为属于他的人啊，耶稣怎么说啊，这个我求你啊，正如啊，我已经将到赏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啊，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到恶者。啊，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温暖啊，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没有让我们说离开这世界，保罗说我们离开世界美好无比啊，与神同在啊，但是因为神没让我们离开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我们现在还要服侍主啊，对不对？那耶稣在这里说他没有求父让我们离开这世界，但是他却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啊，让我们脱离了恶者，脱离了恶者。所以你看到这个感谢神，那么耶稣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信他的，因他的话信他的人祈求，这就是属于刚才我们讲的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讲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特别的感恩啊。其实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话，不仅在科西马尼的祷告他祈在前面他其实还是讲了很多的啊。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你看到在马太马可路加，当记载的到路加马太福音26章然后讲了耶稣三次的祷告甚至忧伤，就没有讲祷告的内容，这个约翰就把它补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个福音书啊，是从四个方面来这个互相补充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是跟弗类福音不一样的。什么是弗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比较相符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耶稣基督诞生、工作、教导，然后呢受难、升天、复活，那是记载的这个一个过程。但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是从这个道的观念入手这个 logos 的观念入手来解决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呢他这个写的有一部分是特别详细的，尤其这一部分我再给大家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部分，就是到了马太福音26章以后，这一段就只有26章耶稣基督圣灵上这段经文就没有了，但是约翰记载着很多很多的。你看看我们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14章其实第13章就记载了耶稣让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当然那是洗脚的时候，可能是就在那个最后的晚餐洗脚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应该彼此相爱今天我们都很多忘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特别能够彼此的论断，彼此的批评我们批评人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时候看的就不像基督徒非常的恶毒，用的语言呢比世界人都不如，真的是比世界人不如。所以有人说教会世界上最坏的人都在教会我说这个不准，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罪的人都在教会，你保罗也说我是罪魁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得救我们就应该有改变，得救我们生命就要改变。所以上帝很痛恨的就是论断人的人，所以他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那我们彼此批评，众人觉得这是基督教吗？这个好像跟耶稣说的不太一样。所以很多的我的老朋友，这知识分子，很多不信主的人啊，跟他们传福音也比较难。难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进教会，他们觉得过去呢，他们已经上当了，在共产党的组织里边，那里边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彼此倾轧，那个手段极其残忍。可是呢，很多人来到教会，发现教会整人也是很狠的啊。他们尤其读教会历史，看到教会历史上天主教那个时候也是宗教裁判所呀，他们也非常狠的，所以很多人就宁可躲着走啊，宁可躲着走。所以呢，当我们向人传福音，我说不是啊，我们就要很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就问说你没少被论断呢，对不对？你张伯立也是被论断的够狠了，你在我们这圈里，我们这人都没有论断过你啊，可是你到了基督教里怎么论断你那么多呢？网上那么多骂你的不是真的，因为真的他们都知道，我在普林斯顿生病，他们陪着我走过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从台湾回来，还是苏小康把我接回来，又有几年，四年的时间我在病痛中度过，他们是陪着我的。那可是很多基督徒就是假的啊，对不对？可是人家他们是经过的，跟我一起经过的这段苦难，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的见证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而不要彼此论断。耶稣告诉门徒，不要看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你，如果上帝追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啊！但是感谢神啊，我做牧师20多年，我没有论断过谁。好像最近网上说我批评过唐崇荣牧师，我哪天我做节目，我要把这事情说一下啊！我为什么那次我说我没有批评唐崇荣牧师，我是说我看了那个教会那个教堂啊，有几件事情可以商榷啊，是这个意思，可以讨论。我没有批评，所以很多人利用，所以现在叫标题党啊。现在网络上最厉害就用标题，他把标题一写，里边具体什么东西他就编就行了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些不是弟兄，有些不是弟兄，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教会里边。耶稣说你们小心啊，小心的。保罗说我走了必有披着羊皮的狼进入到你们中间，所以你们要务必谨慎。那所以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上当啊，我们要看到某某某批评谁，某某某论断谁，我们不要跟着一起批评论断，以免我们在罪上有份啊。好吧，我们再看看这个告别的训诲。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们，当他走的时候他也说了，那这也是在可以马尼安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门徒们那天那个饭吃的不太高兴，因为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然后呢这个犹大呢就不高兴了，对不对？耶稣然后彼得那天也特别的不给力，他也不洗脚，本来他是洗脚的位置，他也不洗脚，那水就放在包间，后来耶稣就起来给老师给学生们洗脚啊，洗完了最后这个犹大就走了。耶稣就告诉门徒怎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从了一个人啊，他要死了，我们会不会忧愁啊？当然会忧愁啊。不要说你跟从耶稣基督，你就跟一个大老板，他大老板要死了，公司怎么样不知道，你也忧愁啊，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不要忧愁啊。他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看耶稣说他离开了是为门徒们预备地方，那门徒们听了就喜乐了。然后耶稣又告诉他说，你们若爱我，在14章的第15节到26节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你看耶稣告诉他说，我走了你们不要担心呐，我会把保惠师留给你们，那么圣父圣子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啊，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格，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本身。我们很多只把圣灵当作一种感动，其实不是，不准的啊。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当然他可以感动我们，他可以看守我们，他可以责备我们，那他可以劝诫我们，他可以引导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做得更好啊，使我们能接受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所以你看耶稣也告诉他门徒们说，给他们应许的圣灵。然后呢，耶稣还把重要的一点给了门徒，就是撒动平安。平安呢，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耶稣因为门徒们忧愁，耶稣要走了嘛，耶稣说，我将平安给你们。今天对于纽约的啊弟兄姊妹，我这天跟他们在网上啊看到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希望啊他们能领受上帝的平安。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世人的平安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嘛，就是你贫穷啊，你有了金钱你就不贫穷啊，你有了地位你就不惧怕，对不对？你有了健康，哇，你就跟哪儿都去。那今天在瘟疫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看到我们健康说失去就失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平安啊。所以说我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平安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平安在哪里呢？这个平安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心里边。因为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这位神会保守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就应该有平安。第二，耶稣也说了，他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即使离开这世界，我们要回到天父那里去，我们为什么不平安呢？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所以因为天父有很多的地方为我们预备，感谢神，我们有平安。我们看到第三点呢，耶稣基督也说我们是葡萄，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什么？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就是讲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啊。然后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那我们葡萄树要连于枝子，如果不连于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不会结果子。所以很多人受了洗了，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不参加，不传福音，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不结果子枝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剪掉。所以耶稣说，为什么耶稣用葡萄树做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呢？他没有用大松树，他没有，他用葡萄树，因为葡萄树的除了结果子什么都干不了，对不对？那大松树没有关系，它即使不结果子，它砍下来可以做栋梁啊。那我们这些葡萄枝子不结在葡萄树上，我们能干嘛呢？什么都做不了，扔在地上一点用都没有，被别人践踏，对不对？所以呢，葡萄枝一定要连于葡萄树，才能够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这耶稣基督叮嘱的门徒的第三点。第四点，耶稣哇，这顿饭耶稣说了好多事儿啊，对吧？你看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吃饭呢啊也不白吃。我这个人很多的时候都在吃饭里学很多东西，对不对？啊，吃饭的时候听老师们在说，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有时候老师课堂都不讲的，吃饭时候就讲了。你看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常在我的爱里边，很重要一点啊。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出现了，有一点记载啊。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有记载，马可福音第三章，这是对照着的。所以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有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我爱你们就像天父爱我一样啊！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是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里边，哎呀，这段耶稣讲了很多长长长，
葡萄树连于我就常常的结果子，常常连于我就常常的结果子，常在我的爱里边，就像我常在父的爱里边，所以常常的在爱，在主的爱里边啊。那么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然遭到恨恶，谁恨我们呢？世人恨我们。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啊爱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恨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被人家恨恶，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世界不恨我们，就说明我们已经与世界一样了，我们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很多的人被世界恨恶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了，我们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我们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被恨恶。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在国内啊信了主了以后，哎呀，真的是被人恨恶啊！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在一个啊政府机关，你信耶稣了，那共产党还会让你在那机关里工作吗？就不能了啊！恨恶你们，那么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你现在在很多的公司里工作，老板都不敢用你，对不对？因为政府现在不让你信耶稣，所以现在中国的教会啊，中国政府要把中国的教会清零啊，归六零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达不到的。这我常常讲到，常常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去做嘛，对不对？不要跟上帝对抗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也想把基督教归零吗？毛泽东、江青都做过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做成啊！啊，毛泽东一死，孙中山一粉碎，教会雨后春笋一样从中国大地起来，像枯骨复活啊！整个大地都是基督徒，基督教蓬勃的兴起啊！所以愚蠢的人就压制基督教，基督教你越压，它越兴起。但如果你不压，可能很多基督徒就被这个跟世界一样啊！你压的，他反而知道他是属于，或者他属于世界，或者他属于基督。当你压迫的时候，他说没有出路了，他只有属于基督才有出路，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边，就很快的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可能被情、被色、被金钱击倒，我们可能就不能荣耀神啊！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共建政以后啊，很多的基督徒被关到监狱里面，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哎，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样式，他们与主同啊奔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想犯罪都没机会啊，因为也没有诱惑嘛，在监狱里边有什么机会？可是在外边呢，很多就跌倒了，有的就做官了啊，有的做官了啊，有的发财了啊，有的就不信耶稣了啊，我就信世界了，不信耶稣了。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当苦难来临的不见得是坏事，苦难有的是神炼净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是什么坏事。今天啊，中国的教会正在受苦之中啊，所以海外的教会我们常常和你们同受苦难，但是盼望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真的在苦难中彼此相爱，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批评啊，在这时候要体谅每一个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尤其对王怡牧师多一点的祷告啊，多一点的祷告，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也是我的弟兄，我经常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我都会流泪的。因为王怡牧师走的这条路啊，我这样讲吧，最后有一次真的是他跟我谈了差不多很长时间，他们夫妻要走这条路，我一直鼓励他们走走走啊。那是在旧金山十几年前，他那时候还没做啊传道人呢。这个有一天晚上，他敲开我的房间，他们夫妻让我为他祷告，他说他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觉得 他的小师母啊，这个跟我讲了很多的担忧，今天一个一个的这个担忧啊，都已经出现了。我也有这个为他这个担忧，但是我还是对他说，主必与你同在，相信主的恩典会够你用。你说我是个牧师，有人找我说我要奉献给耶稣基督啊，但是我明知道他的个性，我知道他的个性，我也知道他的学识，我也知道他的想法，我知道他的前面的道路是很多的荆棘，很多的危险，他从此过一个不一样的日子了，他完全跟过去不一样了。可是我怎么说，我还能说你不要去做传道人那我想我在主内没有法交账啊，对不对？谁要跟我说他要做传道人，我都会鼓励他，我都会鼓励他，不管这个人是谁，他怎么样，我都知道神若拣选，神必负责。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我都会忧伤。我想到那么小的儿子啊，妻子九年为了信仰，但是真的我觉得王一牧师啊，当他经历这个苦难，他的生命就跟那些没有经历苦难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患难中当以为大喜乐啊，不要惧怕。所以主说了，一定恨你们，如果他不恨你们，你们一定不是基督的门徒。一会儿恨我嘛，对不对？我这个教义讲到，我讲到这个某某不好，某某党不好，有人就说我忘记不了仇恨，这个跟仇恨没关系。因为你比方说这个肺炎出来了，是真实的数字吗？中国死难就那么多人吗？全世界得到的都是虚假的信息，所以害了全世界。我讲两句有人就忍受不了那我觉得我讲的是真的。好，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啊，讲这个恨主的这个就必恨我们，因为他不是恨我们，是恨耶稣。所以耶稣讲到我们也被迫害，在约翰福音16章讲到，我将这些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的时候到了，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的。你看这句话说的，杀我们的人有人以为是侍奉上帝的。当时这个基督徒被犹太人杀保罗被犹太人追杀，他们以为是侍奉上帝啊。其实保罗最早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追杀基督，他以为是侍奉上帝啊。所以你看他说，我们遭迫害的时候并不完全被理解，所以你有时遭迫害的时候，也不一定人都理解你。那最后耶稣也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忧愁可以变为喜乐，也预言说门徒们要分散，甚至告诉了这个彼得，你要不认识我，你要跌倒。所以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开始往天，这个就到了约翻福音的第17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还有11个小时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要恢复我这个直播，就是要不讲别的，我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耶稣这一段的苦路。这段苦路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给我们什么样的期盼。所以我相信耶稣这个祷告，如果你去祷告，你跟耶稣一起祷告的话，你一定会体会到他那个忧伤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段的祷告是他的这个甚为忧伤。马可福音甚至说，他的那个汗滴答下来，像血一样的滴下来，他的肉体要面临着极大的逼迫，他心里面极大的煎熬，他面对的是十字架。他知道上帝在永恒中这个旨意中给他的救恩计划，他要去完成。但是呢，同时他要面对人子所面对的人的苦难，所以他管这个叫悲。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 但是他说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主，是个谦卑的主，他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主。他对他门徒讲了这么多的话，就在一次的晚餐讲了这么多的话，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盼望，告诉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告诉不要怕，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还为纽约来祷告，为美国来祷告。我们用一点时间，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分享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吧，临走的时候的祷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心存感恩。主啊，真的像你祷告的说，愿我们合而为一，是吧？让我们看到纽约在苦难中，是吧？我们看到美国在苦难中，我们看到欧洲在苦难中，我看到中国也在苦难中，是吧？我们呼求你的名，请你的宝血来涂抹这地，来医治那些疾病的人。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世上，是吧？没有平安，唯有在你里边才有平安。你告诉我，我们说你所赐的平安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你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告诉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主，把你的爱给这些苦难中的人，是吧？也把你的救恩赐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让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谢谢你，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亲爱的朋友，那再过半个小时我还要有啊下边的这个分享，所以我还要继续的分享耶稣被捕啊，这个也就是耶稣被卖，这个按照我的原来的预告我要接着讲。愿神祝福大家啊。好，我们等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接着啊，再回来，回到直播间，我们接着分享。你们今天加了一讲，好，愿神祝福。